各位弟兄姊妹，在几日之前，美国芝加哥的城市发生了一件十分恐惧或者恐怕叫人真是心惊的一个案件。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案件呢？如果你有留意新闻的话，你都会留意到，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呢将自己七岁的仔亲生仔来到去杀死。你知道他怎样杀死的仔？谁看过这段新闻的？他杀死个仔的方法是十分叫人惧怕的。他用把刀刺自己的仔，你估刺了几多次？100次。他刺完100次之后，个仔都死了，是吗？他还不停手啊。你估佢仲做咗一样乜嘢嘢？佢割咗个仔个喉咙，割断佢嘅喉咙，啲血叭叭声飙出嚟。唔单止咁，佢当时系睇紧代人哋睇紧一个5岁嘅细路女，个细路女睇住佢所做嘅一切。个细路仔识讲嘢噶，系嘛？你估佢点啊？佢要灭口嗬？他连个细路女都杀埋，呢几残忍啊！嗬，啊，点解呢个女人啊？点解佢会做啲咁伤天害理，连自己亲生仔都杀死嘅事？啊，原来佢同佢嘅丈夫闹翻咗，佢同佢嘅丈夫关系破裂，佢嬲到恨到佢嘅丈夫入骨，所以咧佢要杀死佢个仔嚟到出气。来到去报仇，想都想唔到吓。啊，原来仇恨系咁恐怖嘅，仇恨能够驱使人去谋杀另外一个人。难怪主耶稣基督喺登山宝训将仇恨与杀人相提并论。因仇恨而要杀人，亦都系今早经文撒母耳记上24章嘅背景。扫罗他因为仇恨大卫而要追杀大卫。经文的一开始就讲到扫罗率领3000的精兵来到在隐基底的旷野搜杀大卫，要杀死他。当时大卫正是与600个随从藏身在其中的一个山洞里面。隐基底呢是位于这个约旦河这个死海的西岸，高山耸立。那些山呢是用石灰石形成的，有很多山峡，也都有很多山洞。有些山洞大到呢是可以容到1000人，所以大卫和他的600个随从很容易就随便躲在一个的山洞里面。在旧约时代，那些人是用这些山洞做屋企啦，当有家人去世嘅时候，会同埋做呢个嘅坟墓啦。不过嗰日大卫同佢600个随从就係用嚟做藏身之所。今日嗰啲嘅山洞仍然存在嘅，如果你有去过呢个圣地嘅话，可能你都参观过。正当大卫同佢跟从嘅人躲藏喺其中一个山洞嘅时候，他碰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一个黄金机会，就是呢向扫罗报复。扫罗在搜杀大卫的期间，可能个肚不舒服，就要呢去厕所。咁咁啱他入到去同埋一个嘅山窿里面。一个山窿好大，是吗？他都不知道原来仲有其他人。被大卫嗰啲嘅随从留意到，发现到。於是呢班人呢就怂恿大卫。在第4节话，耶和华曾应许你话，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其实圣经咧并冇记载上帝应许大卫或者佢嘅随从可以咧嚟到去将呢个扫罗咧交俾佢哋，让佢哋咧任意对待呢个扫罗。这个只不过系大卫嘅随从。他们那些幻想而已，他们的意思而已。 在众人推波助澜之下，这个大卫就静静地割下这个扫罗外袍的衣襟。不过事后他心中自责，他在这个第六节就跟随从跟从他的人说了，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是扫罗被上帝分别为圣，委任为他的代表来到去管治这个以色列国。虽然上帝已经废除了扫罗家族的王权，即是扫罗的后裔无法再继承王位，但是上帝仍然让扫罗留在那个王位上，直至到他离世那一天。大卫割下这个扫罗衣襟的一部分之后，他心中自责，因为他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是错的。他对扫罗是缺乏这个尊重，他心中自责，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资格去报复。他心中自责，因为他知道割下衣襟只不过是第一步，下一步可能就是谋杀扫罗。大卫他心中自责，是因为扫罗仍然是上帝的受膏者。割下这个衣襟是等同在肉身和属灵的生命里面，或者属灵的方面来到做一些恶意的破坏的事情，是对扫罗的人身攻击。不单止对扫罗人身攻击，还对这个上帝攻击。为什么？是因为上帝放扫罗在那个王位那里。正当我们研读今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或者发觉很多时我们都会落入这个扫罗或者大卫的处境里面。别人对我们不利和我们作对，他们的言行冲撞我们令我们伤痛。之后咁啱得咁巧，我们有个黄金机会来到去报复。我们想对方做得初一，我们做十五都不过分啫。在那一刻如果我们采取报复行动的话，我们的行为就表明了我们的为人是怎样一个的为人。我们的行动就会显露了我们内心里面那个的真正的我。我们无法控制他人怎样来到对待我们。我们无法阻止他人来到去攻击我们。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我们能够控制到自己怎样回应。虽然大卫有个黄金机会去杀死扫罗，除掉威胁自己生命那个的仇敌，然后呢登上王位做以色列人的第二任的王，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反正他先前已经受到这个先知撒母耳的高立了，是吧？但是大卫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报复行动，他不但没有仇恨，没有报复，没有这个谋杀种种的负面的思想或者情绪，他反而流露出仁爱、恩慈、同情和宽恕。在那一刻你和我都真的看清楚大卫的内心是怎样的一个人。难怪圣经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与人相处总会有不如意的一面，我们间中都会受到伤害。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伤害我们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那种的伤害。不过大卫的生命给了我们一些的亮光，叫我们知道当别人去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处理。让我们先看看这个扫罗对大卫的仇恨的态度是怎样。从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九十五、十七、廿一同埋廿六节这五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得见扫罗确实 是十分仇恨大卫的。因为大卫事事都比扫罗好。大卫呢与上帝同行。大卫呢蒙上帝悦纳，上帝祝福大卫。嫉妒同埋仇恨焚烧住扫罗嘅内心，驱使佢决心呢要杀死，要除掉大卫呢个嘅眼中钉。请大家留意，大卫唔系由于自己做咗乜嘢邪恶嘅事，有啲乜嘢嘅恶行而被仇视，而系因为佢行耶和华所喜悦嘅事，佢得到上帝嘅欢心。虽然大卫从来都冇对扫罗做过乜嘢嘅恶事，但系扫罗仍然要追杀佢。一生人流流长，我哋咧无法避免有仇敌嘅。但愿我哋唔系因为做错事而令对方咧敌对我哋。不过就算我哋做好事，原来都会有人敌对我哋嘅。彼得喺呢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至到十五节，彼得话：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遵主基督为圣。但愿上帝的说话安慰你，安慰我。当我们做善事、做好事，仍然得到一些不好的所谓报酬的时候，不好的反应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丧胆。原来圣经一早已经提及过有这样的事发生。扫罗仇恨大卫，要追杀他。在那日，两人竟然同一时间在同一个的地方出现。你说是不是真的刚刚遇着啱啱呢？如果我们是大卫，碰上这个黄金机会，我们会怎样做呢？我们可以除去这个威吓我们生命的敌人，我们会怎样做呢？或者很多人都会经受不住这种的试探，这种的引诱。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不想别人看见我们是懦弱无用，我们就先下手为强。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一个的榜样来去激励我们。在同一卷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彼得说他即是耶稣基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有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其实如果大卫将这个暴君扫罗杀死，我想很多人都会很喜欢，没人会怪他，而且呢还会来到去赞赏他。至少这个是跟从大卫那班随从那个的心愿，他们的想法。这个可能也都是世人处理这些事情那个的方法。不过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又是怎样？上帝给我们那个的提醒又是怎样呢？在这个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保罗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一同同声来到读这三节的圣经。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按照圣经学者的解释，把炭火放在人的头上，可能是一个埃及人的传统习惯，是一个公开悔改认罪那个的行动。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用恩慈对待我们的仇敌，敌对我们的人，好使我们的恩慈能够感动他，令他呢羞愧离开他的恶行。你和我都知道，冤冤相报，下一句是什么？何事了？我们不能够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到去解决仇恨的问题。唯一最可行的方法，就是以一个敬虔的态度来到处理我们的伤痛。在今早的经文，大卫指示我们一个正确的方法， 来到去回应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虽然他有一个黄金机会去杀害扫罗，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甚至他割下这个扫罗的衣襟一撅，他都后悔，他都良心发现。即使大卫他不敬重扫罗，但是他仍然敬重在扫罗之上的那位上帝。是上帝将扫罗放在那个王位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所以他对班随从，我们再听一次。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提醒自己，也都提醒他的跟从者，不要去伤害扫罗。大卫知道报复的意念不是来自上帝，他知道应该将所受的伤害、报仇的欲念交回给上帝。大卫知道他无权扮演法官来到去裁判他的敌人。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到报复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取代了上帝那个的位置。当我们扮演法官来到审判其他人的时候，断定其他人这里有罪，那里有错，要这样惩罚，那个这样惩罚，其实我们就超越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人，你和我都有缺点，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曾经伤害过、得罪过别人，最终我们要向上帝交账。所以我们要将这些公义的事情、这些审判的事情交回给这位公义的上帝。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原来他们有一天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保罗在这个的罗马书十四章四和十二节，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大卫那个的回应，他的行为在当时确实是值得我们再一提。他并没有因为将这个扫罗那个衣襟割下来感到欢喜，感到呢雀跃，他反为心中自责，因为他触摸了 touch， 虽然他不是真的去触摸这个扫罗，只不过逗他件衫而已，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是触摸了上帝的受膏者。他没有害到扫罗，只不过将件衫的一角割了下来，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原来在个人身的上面，他攻击了这个扫罗，而且呢他还对上帝是不敬重的。大卫的内心是十分的敏感，就算这么细微的事情，他都能够去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自称为基督徒，却常常在言行上面来到去得罪他人，伤害他人。当我们的心是对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要即时在那一刻来到去纠正回自己那个的言行，对上帝认罪悔改，对得罪我们得罪的人来到希望对方饶恕。当扫罗离开这个山洞，大卫也都跟着他离开，要跟他来到交代一下两人之间的事情。在刚才所读的第八至到十五节，我们就看见大卫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到去处理这件事情。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去参考这些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先行第一步。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大卫谦卑在扫罗面前。刚才大家都读到是大卫主动行出这个山洞 去见呢个扫罗，系大卫见到扫罗嘅时候，佢俯伏在地嚟到去敬拜呢个嘅扫罗。仲有大卫向扫罗致敬，仲系认佢为呢个以色列国嘅王。九至到十一节就讲到大卫讲述当时嘅情形，千真万确，绝无虚假。确实嘅，大卫同扫罗讲话：啊，你听埋嗰啲谗言谗语，你听到嗰啲人讲是讲非，话我点样憎恨你，话我点样要害你，点样要杀你，通通都系假嘅。你唔应该听。其实我根本就唔恨你，我根本亦都唔想伤害你。你睇下刚才我割咗你衣襟一橛出嚟，我根本可以一刀就斩死你，但我都冇咁样做。所以希望你唔好听人谗言谗语。仲有第五个，就是大卫承认自己的过失，割下扫罗的衣襟，他对扫罗呢讲声对不住。仲有第六，就是呢大卫承诺要做正确的事，就是说他要同扫罗呢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一个友好的关系，一个和谐的关系。最后呢他将整件事情交托给这个审判天地万物的上帝。我们留心去听这个大卫和扫罗的对话的时候，我们就学到以下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应当等待他人先行第一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这个耶稣基督这样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大家都知道，在福音书里面，税吏和外邦人是等于什么？罪人。哇，一个很严重的教导，是不是？当一个人他不听教会的吩咐劝戒的时候，耶稣基督说要将他看作是罪人一样。即是说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未得着救恩的人，你说多严重呢？第二个功课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应当保持谦卑，尊重冒犯我们的人。这个是大卫的榜样。第三，我们应当是饶恕冒犯我们的人。第四，就是无论他人的做法是怎样，我们应当决心做正确的事，不要人家做初一我们做十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可以解决事情的。第五，我们应当将事情交给上帝，让他处理。这几点都是来自圣经的教导，是上帝的旨意。不容易做得到，但是求上帝给我们有能力有愿意的心，真是谦卑下来来到去做得到。如果我们冒犯人又怎样呢？人家冒犯我就这样，我们冒犯人又怎样呢？原来圣经都有教导的，我们要承担这个责任。在这个的同样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23至到24节讲到话，耶稣基督话：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大卫并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到去调情自己同扫罗的恩怨。他之所以能够向扫罗表白，是因为他将整件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大卫当日的恩慈那个的行动感动了这个扫罗王那个的心硬。结果呢，上帝令到他们两个在当日呢是和解。在这个箴言这个的第十六章第七节圣经这样讲：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有一次有人批评这个林肯总统对待敌人那种的态度，那些人问：为什么你硬要 同你嘅敌人嚟到去做朋友嘅？啊，林肯佢好温和嘅回答话：，当我能够化敌为友嘅时候，我就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啦。喺呢个啊十九世纪美国南北内战，即系呢个啊奴隶解决嗰个嘅战争里边结束之后，啊有一位住喺南方嘅一个嘅女士，佢翻到自己屋企嘅门口，啊见到门口嗰棵嘅老年大树啊受到战火嘅摧残，佢就十分伤心，流下两腔热泪。啊，佢一面喊一面谴责呢个嘅联邦政府，即系北边北军啊嘅残酷。啊，佢旁边嘅朋友就同佢讲啦：，啊，不如将棵树斩咗佢，啊，睇唔见就忘记咗。啊，宽恕他人对我哋过往嘅不公不义，总系比将啲恩恩怨怨藏喺我哋嘅心里边好得多，系咪啊？如果我哋让苦毒在我们生命里头生根的话，我们就会被毒害一生。或者我们都需要将过往一棵的老年大树，或者很多棵的老年大树斩了它，将它忘记，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去做得到。今早上主耶稣基督就挑战你，挑战我，将过往那些的恩怨，将过往那些的仇恨，将过往想报仇那些的意念放开交给他，向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对我们所谓敌人给予从上帝而来的恩赐。在这刻可能你正在这里处理一些伤痛的事情，是因为人为令到你伤痛，希望你能够听到圣灵对你的说话感动，将这些的事情交给上帝，卸在上帝的跟前，求上帝医治你，帮助你去饶恕之余又能够忘记，盼望你能够同伤害你的人、顶撞你的人能够复和，盼望你这样做不单止是为自己，不单止是为对方，还是为了教会，为了教会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来到去见证上帝确实是我们的永活救赎者。最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既然称为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并不是只是享受那个的救恩，我们还要将那个救恩活活的活出来。在教会里面所有人都是罪人，在教会里面所有人都是蒙恩的罪人，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能够将这个这样的赦罪之恩能够活现的出来。教会几百人在相处里面实会有摩擦，实会有不开心的时刻，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能够活出圣经的真理的话，我们去到外面，去到工作的地方，有很多非基督徒同事，我们去到其他的社群，有很多非基督徒，我们怎样期望自己能够活出那些真理呢？教会是最安全，最能够给我们活出圣经真理的地方。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至到十七节，约翰团的团友你们应该记得，我和你在过去几次查经都是查哥罗西书。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今早再次提醒。你和我都听了很多次，你和我都知道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能够走出来吗？这个扫罗他能够走出来吗？虽然他是得罪大卫，但是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他向大卫呢来到道歉。他怎么说？在这个第24章17节，他说，他跟大卫说，你给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扫罗这个暴君他都做得到的时候，我们更加可以做得到，因为我们当中有圣灵 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实践这个圣经的真理，好叫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的美好见证并不是说样样 hunky dory， 英文所说的 everything is good。 我们的美好见证就是说，就算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大家在恩恩怨怨里面，但我们能够跳出那些困难，我们能够跳出那些恩恩怨怨，不是因为你有能力，不是因为我有能力，而是因为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愿意去谦卑自己，愿意去遵行实践圣经、哥来西书、以弗所书，甚至乎今日撒母耳记上24章给我们的圣经真理教训，这些才是美好的见证。你愿意吗？当人见到这个美好见证的时候，就会将这个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阿门。我们唱这首回应诗。